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个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愿你打开心灵，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我要跟各位讲的是古代的后现代，这个又古代又现代又后现代，请不要搞糊涂了啊！这些时间因素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它的内涵。讲到后现代最主要的意义，就是对现代的一种反制，转离。所以后现代除了现代之后，更是与现代思潮反离的思潮，而与现代思潮反离的思潮在古代就有，所以我们题目叫做古代的后现代。这是一种生活的模式，这是一种思想的形态，这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什么叫做后现代？后现代就是不同意现代的思想方式，后现代就是转离现代主义而成为后现代主义。等一下我再加以说明。我要强调的就是哥林多书信里面，哥林多的基督徒他就是反离了当时犹太哲学家们所常用的一句话，凡事我都可行。这一句话是哥林多人讲的，是保罗把这一句话引出来，然后加以限制，加以条件，但不都有益处。哥林多人强调凡事我都可行，保罗说但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哥林多人强调凡事都可行，保罗说但不都造就人。保罗强调无论或吃或喝都为荣耀神而行，而哥林多人用凡事我都可行的时候，他也反离了原来希腊哲学家提倡这个口号的意义。所以后现代就是对现代的反离，哥林多人是对当时希腊哲学家的反离，而希腊哲学家是对比他们早一点哲学家的反离。等一下我再详细说明。凡事我都可行，就是我想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想说什么我说什么，我要怎样就怎样，有一点像现代人的一种口号，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世界上没有什么客观的真理，没有什么固定长存不变的真理，个人有个人的观点，个人有个人的解释法，一个事件一个事物它要被个人主观体验之后所产生的意义它自己来决定。所以这一个世界是多元性的，这一个世界是相对性的，这一个世界 是个人性的。所谓后现代，就是现代自己按自己所结构的意义来生活。那么先要解构过去的意义，要重解、重组、重建自己的意义。那么哥林多教会在当时就是重解、重组、重建了已经存在的凡事都可行。那么当时什么人提倡这个凡事都可行呢？就是所谓的全儒学派。在希腊哲学里面啊，全儒学派是注重伦理道德行为的一个学派。我们知道希腊从公元前1000年都是神话世界，在神话影响下建立的宇宙观，建立的人生观。那么诸神的运作让世界宇宙在进行，让人生在进行。公元前600年哲学家兴起，他们追求智慧，爱智慧，寻求的方向就是用人理性推理来了解宇宙，产生宇宙论，来了解人生，产生伦理学，产生人生的意义，寻求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应该追求什么。那么所以在探讨的一个宇宙的规则，一个人生的规则。那探讨宇宙规则以后，就发明了一个用词啊，这个跟新约也有关系。他们就把诸神摆一边，为什么宇宙四季在进行，日夜黑白在进行？那是因为有一个统管宇宙的道存在。而又不愿意把道当成有位格的神，所以道的观念、宇宙的灵魂、宇宙的原则，就像人身体有灵魂在那里管理一样，宇宙的灵魂就是道，解释宇宙方面的问题。讲到人的伦理道德，就注重良心的功能，要注重人回归自然的原则，寻求真正自然原则、良心平静下的生活，那就是人生的目标和喜乐的源头啊。那么这样的一种追求以后又渐渐分成另外一个学派，这个学派就叫做全儒学派。这个全儒学派以后就提出凡事我都可行啊，这个全儒真是那个犬字啊，在前面儒就是很有学问的儒家的儒，全儒啊。他们有这些人重要的一个思想，就是当时社会上不管你怎么讲的人都在追求奢华宴乐、富贵舒适，享受物质上面的满足。这一些人说不是的，我们追求的过简朴的生活，我们追求的过简单的生活，我们追求的是刻苦的人生，你才能在人生各样的引诱中脱离欲望的缠累，你才是达到人生的意义和目标。那他们为了追求刻苦的生活、简朴的人生，越来越有一点走到特别的境界，那就是他们乞讨为生，他们就变成向人乞讨，什么都没有了。那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领袖叫做 Diogenes， 这一位公元前300多年活在希腊皇帝亚历山大的同时，他很有学问， 亚历山大统打遍天下之后，就来请他说 Diogenes 请你来帮助我治理国政，让国家更进步。那么这个时候 Diogenes 正坐在水桶里面晒太阳，他听皇帝讲讲讲，那皇帝讲到最后就说，你愿意帮助我的话，我的国的一半给你。结果他就回答皇帝一句话，说先生，你挡到太阳了，你走远一点啊，你不要让我晒太阳受到干扰。他就是不要什么的意思。他有去到什么程度呢？他身上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碗，这个破碗到处要乞讨用的。有一天他走到一个水塘，看到一个小孩子用双手在河里面捧水来喝，他说，这个小朋友连碗都没有，我还一个碗，把碗都丢了，然后就用手去弄水来喝，这是他很有趣的事情。那么这个人就是倡导凡事我都可行，成为全儒学派的口号之一。那么这样的人他能讲这个话，因为凡事他可行，他不逾矩，他不会去抢，不会去偷，不会去害别人，所以标榜凡事我都可行。但是哥林多信徒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喊作凡事我都可行，结果却是嫉妒纷争恼恨结党犯淫乱告状，这样的事情 Diogenes 绝对不会做的，那些全儒主义的哲学家不会做的。所以他是一个反转，反离了当时真正凡事我都可行的条件和背景和意义。那当然他们这样做了以后，保罗矫正他，而保罗的矫正是用上帝的真理。那等一下我们就要详细去谈保罗矫正。第一，他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个益处重在自己，因为下面说总不受他辖制，所以凡事行的时候对自己要有益处。第二，凡事我都可行，但不一定都造就别人，都对别人有益处。保罗说要有益处我们才行。第三，凡事都可行，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凡不荣耀神的一样都不要做。那么这是今天早上我要强调的重点。不过在这里我先略略解释一下，用后现代，因为我们今天都活在21世纪，经常有人提到后现代。那么到底后现代是什么呢？后现代这个词最早被提出来大概是1930年代，那个时候是对文艺方面，对建筑方面，对一些学理上面的一些探讨。那么这个探讨的重点就是在现代的情境中产生的一种反转作用，对于现代的情境不满意，要有新的思潮，有新的观念。那对于现代什么不满意呢？所以我们需要解释一下，那么到底现代主义指什么？为了明白现代主义，你必须要先明白前现代主义是什么，现代主义之前的思潮是什么。这个我都简单说一下。 所谓前现代，那就是从中世纪以来，中世纪以来都是神权中心的思想啊，神掌管一切，神借着教会掌管一切，神借着圣经掌管一切。对我们今天角度来看，这是很好的，整个中世纪都是如此。所以到了欧洲14世纪开始，就有所谓的文艺复兴，14、15、16一直连下来，然后就有启蒙运动，然后人的科技就发达，所以14世纪的文艺复兴高举人为中心，不是以神为中心，人类是一切实存的中心，人成为艺术的中心，成为文学的中心，成为各样文艺的中心啊。那过去都是为了神，颂赞神啊，艺术、音乐都是，美术都是为了神。但是文艺复兴把人放到中间，然后17世纪人的理性功能、理性主义的高涨啊。那当然最有名的笛卡尔，他怀疑一切事情，任何事情都要怀疑，只有一样不怀疑，就是不要怀疑你会怀疑的能力，如果连这点都怀疑那就完了啊！所以他强调的名言就是我会思想，所以我存在，我思故我在，然后强调人理性的功能，去解释思考各样的事物，定出原则出来。那么再加上接下来就是英国牛顿，他从这个万有引力定律，从宇宙万有存在的规律，像机器一样，我们可以找出它的法则，找出它的规律，用理性去探讨，以至于科技越来越进步。现代主义是什么意思？就是用人的理性继续让文明的进步、科技的发达改善人的人生。那么这样的一种现代主义一直影响到20世纪。所以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从小各学各的专业，有的人学化学，有的人学生物，有的人学医学，有的人学物理，有的人学工程，各个都是按照那一个学问的规律，然后人生在这许多规律里面来生活。那么这样子是现代主义的一个中心思想。所谓的后现代，就是认为这些已经有的结构，这些产生社会、文化、文艺各方面现代主义影响下的结构，一律要解构，解掉之后，你要个人去体会一件事物的意义，你要能够重建一个意义出来，那就是重新结构，把过去解构，重新思考体验结构而产生的意义，那才是你所要进行的真理。那这样的结果，真理就每个人有他自己主观的解释，所以这个宇宙是多元的，没有一个固定的真理，要去遵守它。你体验出你所了解认为的真理，这是后现代一个很要紧的，所以强调多元性，强调个人性。那么这样的一种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不至于受到别人结构意义下的影响。那这样的所谓后现代啊，我举一个各位容易明白的例子。各位知道现在啊，欧美的文化有很多人说这叫做后基督教文化啊，后基督教除了时间的问题之外， 更重要的是一个反离了基督教的价值观，不照基督教传统信仰下的原则生活。比方说我上个礼拜听说基督教非常重要的基地英国现在是非常危险，信仰上非常危险。危险最近发生什么事呢？英国法院已经明确颁布一条法令，不许基督徒领养儿童。为什么？因为基督徒领养儿童一定想千方百计让这儿童信耶稣，所以让这儿童失去了人权，没有自由，让这儿童长大一定变基督徒，一定被灌输基督的信仰以致受洗。所以英国已经到这样的程度啊，这是所谓的后基督教现象啊。后基督教现象就是转离基督教，拒绝基督教，这种叫做后。那后现代就是转离现代思潮的影响，那变成以个人主义为主。那么哥林多教会有点类似这样，他们也不好好去了解全儒主义里面所讲的问题，然后抓住凡事我都可行，结果就产生极大的人生混乱，教会受到亏损。那么今天我接下来就要跟各位思考神特别要基督徒注意的三个原则。的确凡事我都可行，第一个原则要对自己有益处，如果没有益处我们就不要去行它。第二件事情要对别人有益处，第三件事情要荣耀神。那么对自己有益处啊，我就先从保罗刚才提到无论吃无论喝都要荣耀行，荣耀神而行啊，从吃喝讲起啊。美国近十年来啊，不知道怎么搞的，遍地都有 buffet 店，这个 buffet 店是包肥店了啊，这一种 all you can eat 是到哪里都有了啊，要是十多年前没有的了啊，你要找几个地方才有。这个我们无论吃什么注意荣耀神啊，美国现在一个就是胖子太多啊，到处有减肥的活动，减肥要花不少钱的啊，在那边整天去健身房，又要举重又要跑步又要很辛苦，所以若是想对自己有益的话呢，少吃一点啊，少吃一点又省钱又不必花钱去减肥啊，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啊，从这里开始的。对自己有益的事情你才去做啊，你吃那么多实在没有益处啊。讲到吃呢，我这九个月在外面不同地方领会啊，有不少人给我不同的建议啊。我在一个地方，一个牧师告诉我说：“黄牧师，你要多吃肉，多吃肉。”我说：“为什么？”啊，他说：“这个还不简单吗？”他说：“你看看那些外国人啊，老外啊，就是欧美人士啊，个个这么壮大啊，我们东方人都矮小，那。”东方人就吃米饭吃这个素菜，人家老外都是吃牛排吃羊排，所以长这么高大，所以啊多吃肉，多吃肉。哎，听听也有道理啊，看看是老外高一点啊。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也是牧师，他说：“黄牧师啊，我们要多吃素菜不要吃肉，一块肉都不要吃啊。”哎，我说你这个什么道理，你给我讲一讲。他说：“哎，黄牧师，你这个不读圣经的 你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九章都活900多岁，通通吃素的，没有人吃肉的啊。 到了创世纪第九章挪亚以后才开始吃肉，这一吃肉就完了，活到100岁差不多了哈，强壮到70、80。他说所以从今天开始你肉一块都不要吃，完全吃素。我说哎呀，你这个道理是有了哈，可是吃菜吃肉不是我管的，是黄师母管的。那我们家黄师母啊，每天呢两个是素菜，一个是荤菜，荤菜里保证没有肥的啊，这就是我说那就是要这样吃了。结果他说哎，你不行，回去告诉黄师母，肉一块都不要吃了，从此只吃素菜啊，那可以活到900岁啊。哇，这个那我觉得最要紧的吃什么，基本原则就是要荣耀神就好了。现在不要再去吵到底为什么创世纪一到九章都活900岁啊，我们去找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现在呢啊，黄师母煮什么吃什么啊，也不必去问啊，那就好了。但凡是为了荣耀神、感谢神而吃啊。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